不管你是醒着或睡着，你这些其他的存在十分快活地继续下去，但在你清醒时，你通常把它们阻挡在外。在做梦状态，你对它们直觉得多得多。虽然有一道做梦的最后程序，常常给强烈的心理和心灵经验戴上面具，不幸的是，你通常所回想到的就是这梦的最后版本。在这最后的版本里，基本的经验被尽可能地转化成物质化的样子，所以已经变形了。不过这最后的修饰过程不是由你更深刻的层面所做的，却是比你所了解的更近乎一个有意识的过程。我可以用一个小提示来解释我的意思。如果你不想记得某一个梦，你自己会在十分靠近意识的层面把它给删掉，甚至你常能抓到自己正在有意地忘掉一个梦。修饰的过程几乎是在与这同一个层面发生，虽然并不完全一样。基本经验就在这儿被匆忙地尽可能地用物质世界的衣服打扮了起来。这并不是因为你想了解这经验，而是因为你拒绝接受它基本上是非物质的。并非所有的梦都是这类的，有些梦真的发生在与你日常活动相连的心灵或精神的领域，在这种情形下就不需要经过打扮了。但在睡眠经验的最深处，附带说一句，你们所谓梦的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们还没有触及到它呢。你在与你自己本体的其他部分及他们所存在的其他实相做沟通。在这种状态里，你同时也致力于与你所知的兴趣有关或无关的工作与努力。你在学习、研究、游戏，你什么事都做，只除了没有如你以为的在睡觉。你极为活跃，你卷入地下工作，卷入真正直接而实际的生活之中。且让我在此强调，你根本不是无意识的，你只是看来如此。因为照例在早上你全不会记得这些东西了，但是到某个程度，有些人是知觉到这些活动的，也有方法可以使你回想起他们到某个程度。我不想贬低你有意识状态的重要性，例如当你读这本书时，你应当算是清醒的，但是许多方面，当你在醒的时候，你比在所谓无意识的夜间状态还要休息得更多呢。那么在睡眠中，你对自己的实相还了解得更多些，并且可以自由运用你在白天忽略或否认的能力。例如在一个非常单纯的层面，你的意识常在睡眠状态中离开了身体，你与你认识的其他层面的实相中的人们沟通，但远超过这个，你创造性地维护你的肉体形象，并使它复苏。你处置每日的经验，把它投射到你所认为的将来，由无限的可能事件中选择你愿将它具体化的那些，而开始把它们带进物质世界的精神上与心灵上的过程。在同时，你把这些资料提供给所有你本体的这些其他的部分，他们住在完全不同的实相中，而你从他们那儿接到类似的资料。你并没有与你平常醒时的自身失去了联系，你只是不灌注于其上，把注意力挪开了而已。在白天，你只是把这个过程反过来罢了。在此用一个比喻来说，如果你由那另一个视角来看你每日正常的自己，你知道，你可能发现肉体上清醒的自己 与你现在睡眠中的这个自己一样奇怪，但是这个比喻是不成立的，只因为这个在睡眠的你比你引以为傲清醒的你知识广博的多了。这看起来好像有的区分并不是武断地或强加诸于你的，它只不过是被你目前的发展阶段所引起的而已，而且它的确会变化。许多人游历到其他的实相里，可以说游过其他的意识流，而把这当作是他们正常清醒生活的一部分。有时奇怪的鱼会由这些水中跃出呢，在你们看来，我显然是这样的一条怪鱼，由其他的实相次元中游上来，观察一个属于你们的而非我自己的存在次元。所以说，在所有这些意识流之间，所有这些心理与心灵经验的象征性河流之间，都有通道存在。不单是有我的次元，有你们的次元也一样可以做一些游历。最初鲁伯约瑟和我是同一存有或整个本体的一部分，因此象征地说，有些心灵之流结合我们，所有这些意识全都汇合成一个常常被比喻为意识之海洋的东西，一个流溢出所有的确实性的景。从任何一个意识开始，理论上你会找到所有其他的意识。且说自我常常充任一个水坝来挡住其他的感知，不是因为它有意如此，或因为自我的天性使然，或甚至因为这是自我的一个主要功能，却只是因为你以为自我的目的是抑制性而非扩展性的。你真的想象自我是自己很弱的一个部分，它必须与自己的其他强壮得多又有说服力而的确更危险的部分对立而保卫它自己。因此你就训练它戴眼罩，相当违反它的自然倾向。自我的确想了解与诠释物质实相，并与它有所关系，它想要帮助你在物质存在中生存下去，但由于你给它戴上眼罩，乃妨碍了它的感知与固有的弹性。然后因为它的没有弹性，你又说这是自我的自然功能与特性，自我无法与你不允许它去感知的一个实相发生关联。当你不许它用它的能力去发现那些它必须在其中操纵的真实情况时，它仅能助你苟延残喘。你把它给戴上了眼罩，而后还说它看不见了。你可以休息一下。